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主内平安。狗年已经过去了哈，你过前过得怎么样？还在怀念他吗？关于真的抓不住啊，我们已经老了一岁。其实一个多月之前，我们已经是如此啊。但是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农历来计算，我们把那个老了这个现象推迟了一个多月。每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的无奈啊。我很喜欢中国人的诗词，我觉得诗词里面有很多时候都带给人一种的共鸣，好像唐代诗人庄若愚留下了一首很出名的。叫做《春江花月夜》，有印象吗？江畔何人初照月？江月何人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花相似。这几句话给人无穷的遐想。还记得曹操的《短歌行》吗？有印象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岁月苦短。听完这些诗，你有没有感染到世事哀愁？人生太短暂了吧？在古人的诗里面，对，也很坦诚的抒发人世间的那种孤寂啊。人生这条既长又短的路，不是行山就是涉水，一代一代来了又去。没有去了又来啊，没有这回事。为的是什么呢？在新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啊，让我们来聊聊人生这条路吧。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时间来崇拜你和你亲近。主啊，我们祈求圣灵在这时候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指导，给我们带领，让我们在探讨我们人生路的时候懂得怎么去取舍。感谢父，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世上啊，是按这边吗？旁边了，右边 ，OK，OK。Okay. Okay.这个哈 ，OK。首先，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芭蕾舞蹈家邓肯女士，她的舞蹈非常的精湛，享誉中外，曾无数次在欧洲演出。她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虽然身处百万亚木子当中，我一生过得好热闹，但是我内心无时不渴求拥有的平安和喜乐，但我从来都找不到。”他说他从来不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年，而是一直以来都不知道他所渴求的平安与喜乐。还有世界史纲的作者威尔森，他一生共创造了100多部的作品，将地球形成、生命起源以及人类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娓娓道来。在他65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已年过65，但是我孤单，从来没有得过平安。如果这番话是出自我的口的话，因为我是一个才智、名誉、地位都没有人不出围棋，但是这番话是出自一个有名誉、有地位、德高望重、一个鼎鼎大名的国家。在他65岁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发出内心既彷徨又无奈的呼声。他说，他65年来从来没有得过平安。我跟你刚才讲过的例子啊，不是一些在老人院孤寂孤单百无聊赖坐在那边没人探望正在度过他们最后余生的人，也不是顽病缠身医生放弃无法医治忍受病患中的寂寞病人。我跟你讲的例子都是一身身强力壮身有才干的成就人物。世界史纲是讲述人类成长所经历的磨难与成功， 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在世界人类历史的进程里面，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认为第一代的祖先已经是劳劳碌碌的过他们的日子。有一位经历过无数次战役的将军曾经这么说：我一生经历过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饱经思变，但是我发现有一样东西不变。有人问他那个样样东西是什么，他说是人性。他说不管世界在和平或战乱，国家是哪一个执政，自由或是共产，人心总是在找平安。平安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古往今来，历史人类不论是性别、年龄、种族、肤色，在哪一个年代、哪一个环境，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一个寻觅追求的洪流里面。有人追 iPhone， 有人追 iPad， 有人追求高的职位，有人追求名誉地位，有人追求金钱。我们日做夜做，为的是什么呢？是否我们找到了钱，我们就什么都有呢？钱可以买到房屋，但是买不到温暖的家。不断如此，很多富有的人家都是破碎的。钱买得到药材，但是买不到健康的身体。是将健康去换财富，不停的工作加班，直到身体衰竭，到老来的时候用赚到的钱去买维系的健康，吃药呢，做电疗呢，针灸啊，弯这个部分弯那个部分，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好多时候健康是买不到。钱可以买到一张很舒服的床，你睡在那张舒服的床上，你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圣经里面提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相信在座的对柯达公司的老板不会很陌生啊。老板伊斯曼是一个大富翁，在好多年前，他公司春生产的东西，全球都有的卖，他可以说是富甲一方。他可以享受人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利地位更是不在话下。那会怎么样呢？他虽然样样都有，却是少了一样东西，他没有平安。别人看到外表似乎是好快乐，其实他内心非常的忧愁痛苦。虽然他全球拥有很多的豪华别墅，但是他是夜夜失眠，不得安睡。他非常的忧愁，他尝试用玩游世界的解决他的苦闷，但结果呢，世界游玩呢，愁苦反而增加，心灵更加的沉重，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绝望之下萌生短见，在1932年的旅行围途中，他吞枪投海，结束了他的生命。还有一位20世纪。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海明威，提到了他，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一本小说啊，是《老人与海》。他写了一共30多本的作品，令得他举世闻名，得到很高的荣誉，除了普利策文学奖，也得过诺贝尔奖及其他很多的奖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还是得过永远的勋章。大家知不知道他的结局如何？他人生的终结竟然是用枪止住他的前额，开枪就结束他的一生。他外在的世界英勇不屈，但是他内心的世界却是软弱。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后期的秉志降低而无法忍受别人的批评。马太福音16:26提到，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国王， 以色列在他的指令之下成为强大的国家，周围的小国都来向他进攻，却在年轻老迈的时候写下了一卷书，就是传道书，去维护自己的一生。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说没有一件事不虚空。人生是短暂、脆弱、空乏、不可靠。每一个人生应该说是有所追求吧，人有基本的需要，所以都好好的工作赚钱，去生活，去养家，去照顾下一代，这没有什么不对哦。但人要赚的钱通常远远多于他家和家人的需要，因为需要之外还有欲望。许多人几乎用尽了一生无穷地追求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的享受，还有名誉地位，然而生命不等于生活，好的生活不代表生命就有意义，否则的话不会有许许多多富有才干及成就都具有的人发出内心既彷徨又无奈的呼声，去告诉世人他们不快乐没平安。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同样的一个晚上，在纽约的 Manhattan 的繁华大街上的电费啊，居然比刚果一整个国家的电费还要多，发得更多。其实不只是纽约，像纽约般发挥的城市到处都是，就好像欲望每个人都有。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会不会发得比纽约人还少呢？享受开了头就难以停止，人的欲望就好像大地，吸不饱水分，像野火烧不够善灵。欲望就好像一个浮沙池，一旦陷了进去就无法自拔，就会把我们有限的年日消耗得不明不白，消耗得一干二净。在威尔斯写的《世界进程》里面，大概他也看到一个个活生的画面里面呢，有多少个杰出人物行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就面对同他一样的光景，无平安，但是他却错过了去研究。于临终生中，人为什么在相信主耶稣的过程里面，人会得到改变，人的内心可获得基督里的平安与喜乐。当我们感到没有平安、需要慰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尝试去跟这位宇宙的创造者跟他沟通呢？怎么样才可以跟这位实在、今在、永在、爱我们的神沟通呢？可能你会说，我看不到他呀，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神？为什么我们听不到神？圣经讲了给我们听，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也就是因为留恋这个世界的罪恶，追心于各种侮辱的淫勇，以致到他们心里眼睛都瞎了，看不见福音真光。罗格莱底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名言，就是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你要我的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就决定认识自己有多少。那么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有多少呢？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人？答案很简单了，你说我就是人，我就是人一个。我再问你一句，你怎么知道你是人？可能你会回答我，因为我们的祖宗的下我是什么人？是人，所以我们也是人。也就是说，阿当的下我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什么人。答案非常的有逻辑。那么阿当的下我是什么人？在某某地方有一间艺术馆呢，在艺术馆里面挂了一幅好漂亮的画，画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当，一个是夏娃。画里面所画的是他们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禁果，之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于是找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去接生。在这幅画的下面挂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夏娃出不了。 这问题就是阿当和夏娃是什么人？有一群中国人经过啊，他们看完了这幅画之后就回答，他们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拥有几千文化历史啊，人为的始祖是中国人。你们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有点理由啊。之后有一群美国人经过，他们认为阿当和夏娃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的习惯在吃东西的时候喜欢大家去分享啊，年轻男女买个汉堡包你一口我一口，就好像当初阿当和夏娃去分享苹果一样，听来也有几分的道理。之后有一对法国的年轻男女经过，笑着对这帮人说，他说挖中了两人100%是法国人。这帮人好不服气，问他理由，他们回答，这个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请了他们两个做 model， 所以这幅画里面的两个人就是根本就是他们是法国人。那么你们说谁猜对呢？阿当和夏娃是什么人？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呢，还是另有其人？正确的答案是他们都是罪人。表面上这幅是好普通的画，这话讲了给我们听一件事，就是人用了他们自由的意志和私欲做了背叛了神的事，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禁果，吃了就会死。这话演变下去就一点也不简单，之后他们家也不可以同神快快乐乐在一起，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人同神脱离了关系，人从此就多进一个万劫不复的景况，人类的孤单、人类的艰苦历程从此就结束了。这件事讲了给我们听，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本来是与神在一起，我们是属神的、属天的，离开了神我们就流落在这个世上，我们与这位天父断绝的关系。这也解释了给我们听为什么世上的物质都不能够满足人内心的需要，填补不了人的空虚，因为我们人生的蓝图里缺少了一块的积木，我们都在找，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即使找东的全世界都不会找得到。人所欠缺的是人犯罪以后应该是在伊甸园咬那个禁果的时候放弃掉了，这一天是属天的东西，这个世上永远的找不到。心灵上所欠缺的是就是神，因为你一直拒绝他，以致他无法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填补你的空虚，因此呢感到寂寞，感到孤独。通常来讲，如果我们谈到政治和宗教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争论啊，可以说是没完没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和宗教都牵涉到很多主观的成分了。信神的人或多或少都经历所谓神迹，比如说有一个人生完绝症，久愈不愈，因为他求观音不久之后他痊愈了，对他来说这个事是一个神迹。一个事业多年的人经过庙宇进去拜了释迦牟尼的佛像，他第二天立刻找到工作，他自然会感到神奇。不管是否碰巧，这都是他们主观的经历，其他没有理由加以定义。回到信仰方面，当我们将整个生命和交托都放在其中的时候，不只是有主观的经历就足够，更重要的我们要有客观的事实。换句话说，要脱离个人的感情和感受，用现实与线上做一个判断。很多人拜的社交模拟的佛像、观音和其他偶像，给了他们无论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这是他们的经历，外人没有理由去反驳和批评，但是他们都不是神，这是事实。社交模拟是印度的一个王子，有感于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诸多的苦恼，舍去王族的生活，出家修行， 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创立佛教的理论。他的行为为后人所歌颂。他是人，他从来也没有说自己是神。在历史上，他们根本没有出现过。只要你肯花一点的时间，你就可以找到这些的事实。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他自称是神，是上帝所差派来到世上，是解决人的罪过，带给人上帝赦罪的平安。在历史上有足够的事实去证明他许过，他行过许多的神迹。每个人所相信的神，少不免带有主观的成分。至于是否是神，就必须用客观的角度来探讨及证实。大家在香港的那几年，我在启德机场旁边一间学校读书。我所读的那间学校是在跑道，机场跑道的旁边。我可以好清楚地看到每一班机的起落啊。飞机起飞的时候，每每令我想到，对于乘客来讲，飞机是将他们从一个环境带到另外一个环境，将他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一站带到另一站。在他们离开之前，多多少少都想对去的地方有点认识，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而在机场的送别不是永别，他们去了还可以回来。我们的人生何尝不像春季一样，人间已灵界，今生已永生。从这边到那边，同春季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那边的世界是一个永别的世界，去了之后就不会再回来。这是我们一个迟早都会踏上的旅途。那么我们会不会更想知道到时候我们会去哪里，那个是一个什么地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人贪心的问题。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住处，那个美好的住处就是神的家。主耶稣也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人从今世到永世那美好住处唯一的道路。可能你说，我还年轻，人世间的告别离我还远，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参加丧礼，你留意一下其他房间门口摆那些的支架，上面除了写了死者的名字，还有他们生和死的年份，你算一算他们的年纪，不少是年轻。死可不是老人的专利，人可以死在意外，可以死在绝症，人不一定活到老才死，死亡是永远不可以预测的。做基督徒最大的希望不是放在我们正在活着的这个世界里面，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旅客，是寄居在地球，是暂时的。当我们离去为天家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也不可以带走，我们的希望是将来要去的那个新的地方，那边有更好的国度，那边就是天国，那边就是天家。提到天国就是重点站，怎么样才可以进到天国呢？进天国好像到任何一个国家，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是有条件哦。进了天国不会看你户口有多少个取处，不会看你的投资呢，不需要你做身体检查，拿到合格的验身报告。进天国的唯一条件很简单，圣经里面提的条件是名字必须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换句话说，凡是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中的人就不可以进入天国。这些人是哪些人？ 就是那些不愿意接受天父的爱，不愿意接受天父恩典的人，也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理由很简单，如果一个不愿意承认基督为他的罪，并且为他付出了犯罪的代价，为他死，他就未曾被主的宝血洁净，仍旧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是不可以返回天堂，不可以拥有永生。整个生命，整个圣经简单来讲，撒旦部分的旧约讲了人怎么样犯罪离弃神，下半部分的新约讲神怎么样差派的独生子耶稣来为我们舍命赎罪，以致到我们可以放回天父的身边。上帝是为怜悯又充满爱的神，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犯的罪，甘愿牺牲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都是有罪，我们我多我少都犯过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神派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以致到我们不用死。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天父，接受耶稣的死，就为了我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同神之间，同神之间那种父子父女的关系就可以重建。我们信靠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一生中不再有烦恼，不再跟我们里面的私欲去征战，而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孤独，我们未有神的帮助，我们未有神的同在，我们又可以重整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未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没有机会决定我们在哪个时候出生，出生在哪一个家庭，哪个国家，爸妈是谁，但是我们却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路应该怎么走，我们的日子应该怎么样过。这个时候我想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只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是我几个星期收到了，看的时候思想一下，看看你们是否也有同感。
不知道何时鬓角已很霜，不知道，不知道何时鬓角已很霜，不知道何时眼容已沧桑，忽然怀念从前那些城墙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在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时光记忆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走，怎么还没走到头脑的，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知贫不轻用，怎么转眼之间就好了。
一分半钟的时间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人匆匆的一生吗？不论你是在什么年纪，是在逼流里面的哪一点有大分别吗？怎么才开始学走路，路已经走了一大段，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哪里走，怎么还没走就老了？你还记得不久之前爸妈拖着你的手让你上学吗？可能你现在已经读完书在工作， 可能你在牵念着你小学毕业的同学之际，你已经正在参加你儿女的大学毕业典礼，也可能你在漫漫人生路，在上下求索，还在渴望着真诚的生活之中，已经在领取政府寄给你的养老金。世界已经跨越了21世纪，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变，新的取代旧的，也不管存在着多少个变数，远遇出多少不同的人生，但自古以来人还是逃不出同一个结局，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离开。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就是强壮了可到80岁，他其中所牵挂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被如飞而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间15世纪的老教堂外面，留有这样的一行字：事情已经这样，就不为另有别样。人生在世不过短短的数十个寒暑，转眼就会过去，所谓浮生若梦，为欢如何，我们都会老。当我们老的时候，老伴迎离去，当人之间的友情亲情再也找不到，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老朋友已经不在了，面对这一些的变迁，你会怎么办？如果我们是相信主，就为主的同在，我们不需要怕，因为主耶稣赐了给我们很特殊的应许。这个特别的应许是不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6章4节里面？这个应许请你听清楚了哈，知道你们年老，我应这样，知道你们发白，我因怀团，我以照做也必保报，我必怀报也必成就。年老发白表明神的眷顾是持续的，这段经文表明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眷顾，从我们相信他那一刻直到我们年老是永不终止。一切地上的爱是短暂的，唯独一族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今天摆在你面前呢，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人同神之间，你同上帝之间根本就是没有距离。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让他陪伴你人生的历程，也让他带领你去胜过你所要面对人生各种的挫折。无论你的人生有多少不开心的事，受过多少的伤害，受过多少的委屈，一次都到此为止，你愿不愿意将这个包袱这些的重担，让他们都像旧年一样成为过去？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让他在心里面去帮助你去过新的生活？好，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一起低着头哈，合上你的眼睛，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你最后的一程到终点，你有没有把握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有没有把握你为今日永生的门回到天父的身边？你的名字会不会不在那一本生命册里面？你清不清楚你现在今天走的路会通往哪里？今天我跟你分享的，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信心，人无论是在顺境或是逆境，在什么年纪，迟我早，到头来都需要主耶稣。人为什么感到孤寂不平安？在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被解决，至于我们一直以来就忽略了他的恩典，忽略了他的存在。不管人的学问有多高深，也不管人的家财有多丰盛，确实不能完全满足人心。有没有感到身边的人不了解你？你是在找的那一份爱，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的亲情， 在这个时候就在你的眼前，爱你怀抱你的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你感觉到他吗？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让他陪伴你去继续你人生的历程？方法很简单，只要你相信他，相信基督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被钉十字架受死，令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开口或者心里面跟我做一个祷告，我会慢慢的讲，我会讲一句，请你照着照样的跟我讲一句好吗？我开始了。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为了赎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赦免我在生命中所犯的错，赦免我的罪。我愿意相信并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请你保守我，带领我，让我能够活出你为我预备的完美计划。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刚才你有跟我一起祷告的话，等一下完的时候给我们知道啊，我们有一份经济的礼物要送给你，谢谢你们。